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8年2月14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全然看见的神。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的眼前，何况是人的心呢？箴言15:11。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的眼前，何况是人的心呢？箴言15:11。地狱的火不是昨天点起来的，它们是古老的火焰，早在维斯威火山喷出硫磺火焰之前就已经烧着了。早在地球上红色的火山发出的最初烧焦的火灰落在平原上之前，地狱的火焰就已经燃烧起来了。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，早已为王预备好了，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柴，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它着起来。那么，如果这些古老的事物、死亡和地狱都已经被神所看到，如果他们的全部历史都被神所知，更何况微生物的历史、生命短暂我们称为人的历史呢？今天你们在这里，明天就没有了。昨天出生，下一刻就看到所预备的坟墓，接着就听到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以及土块落在棺材盖上的声音。我们是生命短暂的生物，并且一无所知，我们几乎不存在，我们只是活着就死了。离开是我们生命历史的最大篇章，在结束之前，我们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述故事。当神知晓死亡和地狱君主的历史，神当然可以很容易的就明白一个人的历史。这就是为什么，虽然有经文中可以推断出很多内容，但我不需要给出更多的论据，何况是人的心呢？现在我们来聊一聊，神是怎么知道人心的呢？我的意思是，神对人心的认识和了解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？答案是，圣经在不同的地方都给了我们最准确的信息，神非常了解人心。圣经说神会鉴察人心，我们都明白搜查的意思，搜查令是针对被认为在家里窝藏叛徒的人。警察走进了楼下的房间，打开每一个橱柜的门，查看每一个衣橱，窥探每一个缝隙，拿着钥匙下到地窖，翻腾煤炭，打乱木柴的位置，免得有人藏在那里。他上到楼上，有一个破旧的房间，已经多年没有打开过了，现在是打开的。 有一个巨大的箱子，锁已经被撬开了。房子的顶部已经搜查过了，免得有人躲在房顶的石板或者是瓷砖上面。最后，当搜查完成之后，警官说，这里不可能有人，因为从楼顶的瓷砖到地基，我都彻底地搜查了这个房子。我非常熟悉每一只蜘蛛，因为我已经彻底地看遍了房子。所以神知道我们的心也是理所当然的，他鉴察了人心，搜查了每一个角落、缝隙和隐秘的部分。耶和华的形象更进一步，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。当我们希望找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拿着灯，仔细地俯瞰着地面，扬起灰尘。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小块小钱，我们就点起灯，清扫房间，努力搜查，直到找着为止。神也是这样，他点着灯搜查耶路撒冷，把一切都拉到日光之下。不是局部的搜查，像拉班进到了拉结的帐篷里，寻找自己的偶像一样。拉结把偶像放进骆驼的驼楼里，坐在上面。神看见了骆驼的驼楼和所有的一切。耶和华说，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，使我看不见他呢？神的眼鉴察人心，看到了人心的每一个角落。在另一处经文中告诉我们，神试验人的肺腑，甚至比鉴察更要深入。当金匠接过金子，仔细地查看，他说，啊，我还是不认识这块金子，所以我一定要练一下。他把金子扔进了火炉中，煤炭堆在上面，金子就被融化了，直到他知道什么是渣子，什么是金子。神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金子，又有多少的渣子，没有人能够欺骗他。他把我们的心放在他全能的火炉里，这火炉就是他的全知。他彻底地炼尽我们，如同金匠的干锅炼尽黄金一样。有多少的假冒，多少的真理，多少的虚假，多少的真实，多少的无知，多少的知识，多少的虔诚，多少的亵渎，多少的细心和多少的粗心。神知道人心的成分，他将灵魂还原为原始的金属，把它区分开来，有这么多的石英，这么多的黄金，这么多的粪便，这么多的渣子，这么多的木头、草木、河街，这么多的金子、银子和贵价的石头。耶和华查验人心，试验人的肺腑。这是另一处描写神对人心的了解。在圣经的一个地方，如果你的孩子在家里找到这样的地方就好了。说到神衡量人心，你们知道拉丁文的 ponder 就是称量的意思，耶和华称量人心。早期的绘画大师夸尔斯有一幅画作，有一个人把心放在天平上，然后把律法就是圣经放在天平的另一边来称量。这就是神对人心所做的。人心常常是大的，自大，夸张。人们说，这人的心是多么的伟大呀。但神不是按一个人的心的外貌来评判的，也不是照着善良的心的外观来判断的。神把人放在天平上称量，把他自己的话放在天平的一端，把心放在另一端。他知道具体的重量， 知道我们心里是否有恩典，这让我们有分量，或者只是内心的伪装，使我们在天平上的分量很轻。神用各种方式鉴察人心，把心放在火里，然后把它放在天平上。哦，神岂不是对你们很多人说，我鉴察了你的心，发现其中都是虚空。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把你放在火炉里弃绝了你。然后神可能得出结论说，迷尼迷尼提克勒，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。这就是对如何的回答。下一个问题是何事？神在人心中看到了什么呢？神在人心中看到的比我们想的还要多。神现在和过去在我们心里看到的是情欲、亵渎、凶杀、奸淫、恶毒、愤怒和无情。心不能再黑了，除非用比魔鬼还要黑的东西来涂抹它，它坏到了极处。你从没有杀过人，但是你心里却已经杀了人了。你可能从未用情欲和不洁的毁谤玷污你的手，但却在你心里。你从未想过邪恶的事吗？你的灵魂从未有一刻沉溺于享乐，就是你因为太过有道德而无法沉溺的享乐，但你却因为快乐和喜悦至少曾有一刻审视过这种享乐。甚至孤独的修士在他的房间，难道不是经常想象更大的罪恶，超过在公共生活中的人所想到的吗？甚至神学家在他的内室中，不也有亵渎、凶杀和最低级的情欲的想法？甚至在他希望献给神的心里，不也怀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哦，蒙爱的人啊，这是人的眼睛不能承受的景象。人心真的赤裸裸呈现在人自己的检查前的样子，几乎要把我们吓疯了。但神看到了人心中一切的兽性，所有的流浪和悖逆、自高和骄傲，神全都鉴察并且晓得。神看到人心的所有想象是什么，我们就不要擅自的讲出来了。神的儿女啊，这些事很多时候让你哭泣叹息，虽然世人不为他们叹息，但人却拥有他们。啊，人心里阴森的幻想是多么的肮脏啊，一切都充满了可怕的东西。一旦以跳舞开始，就是围绕罪的狂欢，但神看到了人心的想象。还有，神看到了内心的计谋。罪人啊，也许你已经决定要咒诅神，你还没有这么做，但你打算去做。神知道你的计谋，把一切都读出来了。也许你没有得到允许遇到你计划要去的过度的放荡中，但你的每一个目的现在都在接受至高神的查验。从没有一个在内心的火焰中铸造的计划，在他被放在决心的铁砧上被捶打之前，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不知道、没有看见、不留意的。下一个，神知道内心的决定。罪人啊，神知道有多少次你决心悔改，决心下了一遍又一遍，然后又继续同样的行为。你们一直生病的人啊，神知道你是如何决心寻求神的，但是却又在健康使你摆脱暂时的危险后，又轻看自己的决心的。你的决心已经记录在天上，你破碎的承诺和被轻看的誓言， 都要按着顺序被提交出来，作为你定罪的见证人。神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我们常常有非常清晰的证据，证明神知道人的心，甚至在服事中也是如此。几个月前，我站在这里讲道，故意在人群当中指着一个人说了这些话。有一个人坐在这里，他是一个鞋匠，在周日的时候还开着店，上个安息日早上也开店，得了九便士，其中有四便士的利润。他的灵魂竟然为了四便士卖给了撒旦。一个城市宣教士在走到城镇的西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你认识斯布珍先生吗？宣教士发现他在读一篇讲道，他说，是的，我完全有理由认识他，我一直都在听他讲道，在神的恩典下我成了一个新人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回事吗？我有一次去音乐厅，在中间的位置坐下，那个人看着我好像认识我一样，故意对会众说我是个鞋匠，并且我在周日的时候卖鞋。我确实卖了，先生，但是先生，我本不应该在意的，但他说我上个周日得了九便士，有四便士的利润。我确实得了九便士，而利润也正好是四便士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肯定不是我说的。我突然想到，是神透过他对我的灵魂说话，所以我上个周日关了店铺，不敢去开门，免得他再一次说到我。我可以讲十几个发生在这个地方的真实案例。我故意指着某个人，对那人没有丝毫的了解，或是在任何程度上都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，除了相信我是被圣灵感动的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些人离开之后说，来看看，有一个人把我曾经做的事都指出来，他是为我的灵魂被差来的。毫无疑问，否则他不能如此清楚地描绘出我的事情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知道人心里的想法在讲台上被揭露出来的例子。我有时候看到人们轻推着自己的胳膊肘，因为他们得到了启示。在他们离开后，我听到他们说，这正是我进门的时候对你说的话。另一个人说，啊，我正在想他所说的那件事，他就告诉了我。如果神透过帮助他可怜无知的仆人，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陈述具体的事情、想法和作为，证明了他的全能，那么就一定也证明了神确实知道一切隐秘的事。因为我们看到神把事情向人讲述出来，使人们能够告诉其他人。哦，你可以尽你所能的向神隐藏你的错误，但是毫无疑问，神都会发现的。他今日就发现了你。他的话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。在最后那天，当书卷被打开，神要给每一个人下判决，那时就要看到神对所造的人的心的认识是多么的精确，多么谨慎，多么宝贵，多么的私人化。现在来讲一讲最后的这个问题，何时？神在何时看见我们呢？答案是，神在各个地方都看到了我们。哦，愚蠢的人啊，竟然想要躲避至高神。在夜晚，没有人看见你，幔子拉下，你藏了起来，但他的眼睛穿过黑暗俯视着你。在遥远的国度，没有人认识你，父母和朋友都被抛在身后， 限制已经解除，有一位天父靠近你，甚至现在他都在看着你。这是一个孤独的地方，如果做了什么行为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在天上有人会说出来。是的，墙上的梁和田野间的石头都可以起来作证。你可以把自己藏在何处，是神不能发现你的呢？全世界不就像一个我们把蜜蜂放在其中的玻璃蜂巢吗？在我们以为自己藏起来的时候，神岂不是早已看到了我们所有的举动吗？哦，这只是一个透明的藏身之处。神从天上观看，穿透了石头城墙和岩石。是的，神的眼目刺透了中心，在最黑暗的地方，他也看到了我们的行为。那么来吧，让我就此事提出个人的应用，然后就结束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你真是傻呀。如果神能够读懂人心，人啊，你的虚伪是何等的可悲啊。唉，你们当中有些人的变化会多么的大呀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化妆舞会，你们很多人都戴着信仰的面具，你欢快地跳舞，人们认为你是神的圣徒。那时在永恒的门口，你必须要摘掉面罩，放弃喜剧化的生活。你的变化是多么的大呀。当你脸上的油漆被洗掉，你会脸红的，那时你要赤裸裸地站在神面前，感到羞愧，一个伪君子，不洁有病的人，之前一直被华而不实以及宗教的礼仪的花招所掩盖，但现在站在那里是邪恶卑鄙丑陋的。有很多人身上怀有癌症，让人看不清楚。哦，当他们癌症般的心被揭露出来的时候，他们看起来是多么的虚伪啊。直视啊，当你的心被撕开，你邪恶的伪装被揭穿，你该何等的颤抖呢？牧师啊，当你脱掉白色的法衣，华丽的伪装被扔给狗之后，你看起来是何等的黑呀！你会大大颤抖，那时就没有别的说教的。你们这受咒诅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！这句经文要讲给你们听。弟兄们，重要的是要避免虚伪。如果你想要被咒诅，那就下定决心，像诚实的人一样被咒诅。我恳求你们，在你一路往地狱走去的时候，不要假装你是去天堂。如果你想要让你的住所永远都在折磨当中，那就服侍魔鬼，不要为此感到羞耻。站出来，让世界都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。但是永远都不要披着宗教的外衣。我恳求你们，不要做披着羊皮的狼，来增加你永恒的痛苦。露出你的马脚，不要隐藏。如果你想要下地狱，你就说出来。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不要又服侍巴利，却又假装服侍神。另一个实际的结论，如果神看见并且知道这一切，这该让你何等的颤抖啊！你们已经活在罪中很多年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曾经因为屋里有一只猫而停止了犯罪的行为。他甚至不能够忍受那个可怜的家伙看着他呢。哦，我希望你们都记着，这些眼睛一直在看着你。咒骂人的， 如果你能看到神的眼睛在看着你，你还能咒骂吗？盗贼呀、醉酒的妓女，如果你看到神的眼睛在盯着你，你还能沉溺于你的罪中吗？哦，我想你在神的注视下悖逆他的律法之前，就会吓到使你停下来的。有一个关于美国战争的故事，美国人俘虏了一个囚犯，遭受了精心的折磨。他说，我被关进一个狭窄的地牢里，我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，但是在墙上有一个圆形的洞，透过洞口，一个士兵日夜都在看着我。他说，我不能休息，不能吃，也不能喝，也不能做任何舒服的事，因为一直有一只眼睛，似乎永远都不会移开，也不会闭上眼睛，一直随着我在那间小房间里，没有什么能够隐藏的。现在，把这个比喻带回家吧。记住，那是你的位置，你被关在狭窄的时间的墙内。在你吃饭喝水的时候，在你起床躺在床上的时候，在你走在街上或是坐在家里，那只眼睛都一直在盯着你。如果你敢，现在回家去得罪神吧。现在回家，当着神的面违背他的律法，轻视他，置神于不顾。你们急速冲向灭亡，把你自己冲撞在耶和华的盾牌上，在神的刀剑上毁灭自己。唉，不要这样，倒不如回转吧，回转吧。你们走在罪恶道路上的人，回转吧，转向基督并且存活。然后，现在你所害怕的全能的神要成为你的快乐。罪人啊，如果你现在祷告，神看见了；如果你现在哭泣，他也看见了。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，就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现在，你若转向神，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你也必如此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点 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全然看见的神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